谢谢我们的主席哈，这样子感觉很好。在这一系列里面呢，弟兄姐妹，大家早安。在这一系列里面呢，今天是第四堂课哈，叫做这个意料之外哈。那其实呢，我的时间不够，所以呢，我想说，我们先来进入到神的话语里面。请你如果有圣经，跟我一起翻开到罗马书好吗？罗马书的第八章。我来这边第一堂就讲超过时间了，所以我们同工千交代万交代，不能超过时间，所以我速度要快一点。如果我讲话很快，请你一定要原谅我。罗马书第八章，我们来看第十四节好吗？第十四节一直看到第十七节。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，如果你有圣经，你看看你旁边人有没有，可以跟他一起来读。那若是你找到的话，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的话，麻烦你同声跟我一起来念神的话语。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四节，一起来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，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既是儿女，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麻烦呢，再往下再看到第28节到第30节。罗马书第八章第28节到第30节，找到了，我们28节一起来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，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然后呢，我们一起来读接下来的第31节。31节呢到第33节非常重要。31节我们大声来念好吗？既是这样，还有什么说的呢？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他们为义了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爱我们的父神，当我们再一次的主来到主你的殿里面，主啊，回到你的家中来敬拜你的时候，是的，你是我们的父，我们是你的儿女，所以我们从心里面要来呼叫你为阿爸父。谢谢主你拣选我们，谢谢你拯救我们，也唯有你是我们的救主，唯有你是神，除了你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。主啊，你是公义的主，而且你又是救主。早晨我们来的时候，恳求亲爱的圣灵，也就是真理的灵，可以大大的运行在我们当中，来引导我们每一个人进入那一切的真理。主啊，打开我们的眼睛可以看见，耳朵可以听见，心里可以明白，以至于我们整个人可以回转归到主你的面前。但是那一切拦阻人来听见你声音的，我们同心合意教会在这个地方，要奉主耶稣基督圣名命令他要离开这个地方，恳求主你释放主你的百姓，让每一个人都可以真实的听见看见主你的话语。谢谢主你的同在，向你献上感恩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你最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呢，我们用了三次的时间跟各位来分享摩西呢，在他生命里面呢，来到他生命80岁的时候，他人生做了一个极大的一个改变。他本来是埃及的王子，后来他花了40年的时间是在旷野当一个牧羊人，但是因为神在旷野在那燃烧的荆棘里面向他显现的时候，他在他日常的生活当中做了一个决定，他转了一个向过去看这个大异象。当他转过去看这个大异象的时候呢，在那个地方在燃 燃烧的荆棘的时候，神对他说话，说你所站立的地方是圣地，要把你的鞋子脱下来。神在那个地方呢，来显现了他自己，他乃是那自有拥有 I am that I am， 他是那我是的真神。是在那个地方呢，摩西遇见了这位神，而且明白说这位神呢，他乃是我们的救主，跟你跟我的生命呢是有关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如果只是说他是神，他是全能的神，他高高在上，那他跟你跟我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呢？为什么主日，为什么每次来的时候，我带着一个迫切的心事，这位神不是只是高高在上的神，道已经成了肉身，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，道已经成了肉身，是住在我们当中的，他的道是在我们当中的，充充满满的，是有恩典，而且是有真理，是跟你跟我有关的。很多人跟我讲说，牧师，我知道这位神的是全能的神，但是我不晓得这位全能的神跟我有什么关联，我不晓得这全能的神他在不在意我的事。好消息是，是的，他在意你的事情。然后我们又从路加的福音来看到耶稣所说的一个人有两个儿子。其实呢，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意料之外，为什么叫做 unexpected turn 呢？就是我们的规划跟上帝跟我们的规划是不一样的，我们的想法跟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想法是不同的。但是你如果硬着心要按照你自己的方式，你自己的想法，你人生最后的结局呢，我告诉你，那不是神为你预备的，那是不是你应该要去的。但是只有一个人愿意说，我愿意来看看你对我的计划安排是什么的时候，只有当一个人愿意调转他的眼目，从他每一天的 busy life， 我们生命里面有我们所追求有想要的东西，但是因为我们都定睛在那上面，我们没有办法看见神。很多人讲说，你证明神给我看啊，神在哪里啊？各位，不可能看见他的。如果你的双眼，你一心一意都定睛在你生命当中你想要追求的，你想要完成的，人生是为了要自我实现的话， If it is all about you， 没有办法看见他，明白他。为什么特别？你知道为什么可以看见？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人呢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转弯？就是你愿意脱下你的鞋子，不要用你自己的固有的一个想法来看待它。我不是叫你不要思想，我只是请你不要用你固定的一个模式，总是按照你的方式来看待所有的事物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只有你把神当作神看待的时候，你才有办法领受他的话语，听见他的话语。神的想法跟我们不一样。我们讲到说，那两个儿子，那个小儿子，他离开家里，他回来的时候，他有一天醒悟过来，当他耗尽他所有的时候，他遇到大饥荒的时候，他最后只能放猪，他肚子饿到一个地步，他想要吃猪所吃的那个豆荚，也没有人给他。在那个时候他醒悟过来，他转过来说什么呢？他说，奇怪了，我的父家故宫这么多，口粮有余，我为什么要在这里饿死呢？我要回家。这叫做 unexpected turn， 这叫做意料之外。什么？因为他原来起初是想尽办法离开家，越远越好。但是当他醒悟过来，他居然发现我要回家。这一次是他自己的决定，他说我要回家。他说什么呢？我得罪了天，我得罪了你，他跟他父亲这样讲，所以不配做你的儿子，我要做你的什么呢？各位，你们有在吗？这过去这几天有在吗？我很辛苦讲，你知道吗？他说我不配做你的儿子，我要做什么呢？各位，我们的定义，我们的安排是要当故宫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大部分的想法都是要当故宫，我为你做一些事情，请你给我我应得的。你听懂那个意思吗？你仔细在听，你仔细在想，包括基督徒在内，刚才我们的主席也讲，这完全就是我想讲的。我们知道我们是因的信称义的，但是呢，实际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深处，我们仍旧想要以行为来称义。我们知道是白白的恩典，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，但是实际来说，我们很多的时候，甚至绝大部分，真的是不好意思这样讲，我们仍旧想用我们自己的作为来拯救我们自己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心意是当故宫，神的心意是说 No， 你要当我的儿子。我再讲一遍，神的心意在你跟我的生命里面是要我们当儿子。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把他所有的命都给出来了，生命倾倒出来，不是只是让我们得到祝福。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保罗在以弗所书说，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奥秘，我深知这个奥秘，这个奥秘之前没有叫人知道的是什么呢？我们这一些的人居然能够成为神的儿子。你可能不能明白这件事情的意义，它跟它一个重大，我时间非常有限，我用一点点时间想尽办法来跟你表达这件事情。刚才所读的罗马书第八章说，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啊。我们说我们都是你的仆人，对，这是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的所说的话语，这是我们的感受。但是实际上圣经里面讲说，但是呢，我们是什么呢？我们所受的呢，乃是儿子的心。我再一次强调，我们是儿子，我们所受的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。弟兄姐妹，我再讲一遍，我们是儿子，我们不是叫花子。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。我想请问一下亲爱弟兄姐妹，你怎么知道在座的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子的，请你举手。哇，好多人举手，请你放下，谢谢。我想问你，你怎么知道你是神的儿子？你怎么知道你是神的儿子？哎，刚才很多人举手啊，说你是神的儿子。我问你，你怎么知道你是神的儿子的？因为你早上起来照镜子觉得蛮像样的。我真的是神的儿子，你怎么知道你是神的儿子的？啊？因为神的形象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我每个人都有神的形象啊，但是不是每个都神的儿子？我问你，你怎么知道？哎，我刚才没有看错，刚很多人举手说你是神的儿子啊，你怎么知道你是神的儿子的？我的救主，对，没有错，是。感受到他的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要跟各位讲，这不是凭我们的感觉啊。我今天早上起来，觉得是儿子，哈哈哈哈。有时候早上起来心情不好，今天就不是儿子，不是凭我的感觉。我们知道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人家问你，你怎么知道你是神的儿子，你一定要清楚地回答他。因为神的话告诉我说什么呢？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凡接待这位耶稣的，就是相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给我们权柄做什么呢？做神的儿女。所以你只要问说，你信了没有？你接待了没有？你信了没有？当你说我相信，相信就是接待 receive。 各位，其实圣经没有那么样子的困难哦，只是我们把它搞得太困难了。今天有人要给你东西的话，要送你一个礼物，你要接过来，你怎么接过来？手伸过去就接过来了嘛，是不是？可是在灵界里面，神要把这个最大的祝福给你，你怎么接过来呢？借着信心，信心呢就是那灵界里面的手，我直接在告诉你。所以什么叫做 receive， 什么叫做接待呢？就是相信。所以当你相信的时候，神就给你权柄做什么呢？所以你跟你旁边讲说，你是神的儿女。哎，我觉得你不大相信，你看你旁边，你哪有可能？我才是啊。各位，我四个儿子啊，你知道儿子回到家里第一件事情做什么你知道吗？开冰箱。是谁说的？果然是管饭食的，你完全知道哈。回到家第一件事情什么？就开冰箱。如果哪一天我儿子回来的时候看到我，先跪在我面前说，亲爱的父亲，可不可以把这个饮料赏赐给我，我口非常渴的话，我一定会吓到当场中风，你知道吗？他哪问我什么，他进来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子，他就开门就看，他看到就是他的，是不是？他从来不会问你的，为什么呢？他是儿子啊，他不用苦苦巴求，他的老爸给他一点东西吃，他知道这是他的家，他可以有的。而且这些事情严重到一个地步，你可以去问师母。我常常呢回到家，有时候我在吃一个东西很好吃，可是还没吃完， 那非 冰起来不可，我就常常冰箱打开我就看很久。为什么呢？我一定要找到一个策略性的位置，我放在哪里不要给他们看到，因为他们看到一定又变成他们的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从来不会想象的，那就是他的。你知道我们已经到一个地步了，尤其孩子一直长大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惊人的。你知道我们每次谢饭祷告，一祷告完一阿们的时候，我说等一下，老爸先加。因为他们在等我阿们的时候，他们筷子都已经准备好了，一阿们呼呼呼就拿了，有的是根本已经是夹到一半了，等我阿们就要塞进去了。危险啊，各位你不明白啊，当这个父亲不容易啊，孩子太多，但是你要多生一点哈、哦，跟你旁边讲你要多生一点哈、哦。但是儿子是什么呢？各位，我喜欢讲笑话，没办法，很多故事要讲，但是不行哈、哦，一定要收敛一点。儿子呢，跟奴仆呢，最大的一个不同在哪里呢？儿子跟奴仆最大的一个不同在哪里呢？奴仆，各位，看我，看我，看我，不要再看下面，看我，看我。奴仆呢，他仍旧害怕。我这几天在跟你分享，就是我不犯罪，并不是因为我不想犯罪，乃是怕，如果我做了一件事情不讨他的喜悦，他把在我生命当中的祝福挪去。我怕，如果我做错事情，有不好的事情会临到我。所以我非常的努力去过一个生活，是要讨他喜悦，完全圣洁，不是因为我想，是因为我怕。这个叫做奴仆。神要的不是奴仆，神要的是儿子啊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我们多么在神的面前活着多么不自然，因为原因是我们都想要当奴仆而已，我们没有人想要当儿子的。我再讲一遍，我们整个的信仰，它的 focus， 它的焦点不是在于你要为他做什么。我们整个信仰的焦点，它是一个福音，它是一个 good news， 好消息是，这位神，这位天父，他已经为你做了什么？他邀请你进来享受他所为你预备的这一切的丰盛跟恩典。以至于你看见他的时候，你心里面是欢喜快乐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是路加福音那边讲到说，那个儿子回来的父亲要坐月，他要开 party， 他要跳舞。因为呢，信耶稣呢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。跟你旁边讲，信耶稣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。但是呢，如果你看起来不快乐，非常有可能因为你还在当奴隶啊。你知道奴隶的脸跟儿子的脸不一样吗？你知道我每次回来的时候，孩子小的时候，最快乐的一件事情是你门打开的时候，那个儿子冲过来抱你的时候，冲过来抱着你，亲你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你一天再怎么辛苦呢，一切都值得，都被融化了。如果你回家，你要命令你儿子说：“你给我过来。”说爸爸我爱你，说你不说你不用吃饭了，你说你心里会满足吗？不会的。你知道我每次回家的时候，孩子从小看到我就冲过来，到他们长大的时候冲过来，我说你不要再冲过来了，我会受伤，你不要再过来了。因为他们骨头大，他们不觉得，整个就过来，而且还跳过来，而且还坐在我脖子上，那个很可怕的，你知道吗？长那么高的还要这样过来，很可怕的一件事情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你心里面得着满足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，这是一个大好的消息，跟你跟我的想法是不一样的。我们认为我们活着要为上帝做些什么，讨他的喜悦，而神他想做是告诉你说，他跟你我，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，他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，他要跟我们建立一个全新的一个关系，是父与子，子与父的一个关系，而且圣灵亲自在我们里面，从心里面明证我们是神的儿女。然后听好， 听啊，后面讲了一句话，他说什么呢？第三十一节，三十一节，为什么时间过这么快呢？三十一节，既是这样，还有什么说的呢？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？我告诉你了，这一段的经文，罗马书啊，我们太常读了。我不晓得你常不常读，我们太常读了。可是问题就是，我们常常就读过去就算了。你知道我读在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有一天呢，这个经文呢，真的是像一个铁锤一样重重的打击在我的心里面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呢，神如果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，弟兄姐妹，我麻烦你看我，你不要再看圣经的看我。神若不爱惜他的儿子，什么意思？他不爱他的儿子吗？不是，他不吝啬，不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的话，为我们舍了。各位，如果神的儿子，神把他的儿子，唯一的儿子，都愿意为你舍了，我不晓得你怎么样子，儿子对我来讲非常重要的。如果我愿意让我的儿子为你舍的话，有什么原因，有什么道理，我不愿意把其他的一并都给你呢？你没有听懂，再一次看我，我再跟你讲一遍，如果神都愿意把他儿子给你了，到底有什么是他不愿意给你的呢？ Nothing， 他什么都愿意给你的，你明白那个意思吗？所以很多讲说，到底神愿不愿意给我，到底神愿不愿意赐福给我，各位， That's out of the question。 他没有一件事情，他没有一个东西，没有一个祝福，他不愿意给你的。奇怪，如果我听到这样子，我会很兴奋的。你们怎么都没反应哈？很多人跟我讲说，牧师，但是就是没有嘛。我相信了，可是就是没有嘛。我们圣经同一本嘛。原因呢，还有一节，这一节呢，是我以前呢当信徒的时候最不喜欢的经文，第二十八节。我们晓得万事怎么样子呢？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不好意思，牧师都在这边，长老只是在那边。不好意思，我以前坐在下面的时候，我最讨厌听到就这一节。我很多人讲说，哦，这是我圣经里面最喜欢的经节。我告诉你，这是我最不喜欢的经节。一定都是有人遇到什么事情了，没办法解决，遇到困难了，你没办法解释，最后只能说什么呢？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我就讲说，这什么跟什么？我每次听到这个就很不舒服啊。后来我自己当牧师，人家问我说，牧师为什么这个样子？我就会说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我现在非常喜欢这道经文了。但是呢，我们常常忽略了后面所说，他说什么哈？你看了哈？他说呢，叫爱神的，就是那按他旨意被召的人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怎么样子呢？做长子。所预先所定下的人，又召他们来，所召来又称他们为义，称他们为义，叫他们得着荣耀。我不能仔细的讲，来抬起头来看我。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计划，不是只是要让我们要什么就有什么，虽然他可以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我再跟你讲一遍，神都愿意把儿子给你的，没有什么他不愿意给你的。但是这个不是神在你我生命当中的 priority， 这不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计划是，他希望我们像他的儿子，也就是他的独子，现在变成长子，因为我们都变儿子了。你听懂那意思吗？本来他是独生子，独生爱子，拯救了我们一大堆的儿子之后，他变成什么呢？长子。所以他希望我们呢，他要磨，把我们磨成像他儿子的样子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跟我生命当中，我们会遇到各式各样的环境跟难处。如果有人告诉你信了耶稣，什么事情都不会遇见，那是迷信的。不是信了耶稣不遇到问题，乃是我们信了耶稣遇到问题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，以至于我们可以面对前面的问题，甚至克服前面的问题，站在那个问题的上面。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，看我，就是他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样子。不是他不愿意把东西给你，不是他不愿意赐福给你，这位神是爱你的神，你是他的儿子。所以我要跟你讲，今天我要跟你讲的关键，你是儿子，不是奴仆。奴仆人就害怕。你知道为什么我每次祷告，我每次怎么祷告都一样？圣灵啊，真理的灵，你一定要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啊。我们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看不见，我们听过，我们知道，但是我们不相信，那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。如果你真实的明白，他说什么呢？保罗在第31节说，既是这样，还有什么说的呢？神若帮助我们，我们到底要怕谁呢？神若帮助我们，到底谁能抵挡我们？但是我们的问题是，我们常常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认为 we are all alone， 我们只是一个人在那里。神只有礼拜天在礼拜堂才存在，所以当这边什么时候聚会结束离开的时候，神留在这边你就走了。所以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， you are all alone，我们认为我们都是孤单的一个人。为什么需要圣灵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的，就是这位神他从头到尾都没有离开过我们的，他是那一直与我们同在的神啊。而且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是要粗鲁，我真的太急了，对不起，但是你还是要看我。这位神是帮助我们的神啊，这位神，这位父亲不只在你旁边与你同在，他还是那帮助你跟我的神。今天我在这边跟你讲的，我不是在跟你讲道理，我这么急的原因是因为这是一个实际，这是一个 truth， 这是真实的事情，是你跟我都可以经历的。但是如果你没有经历，你一直来这边只是做一些 brain exercise， 做一些思想的操练的话，对你没有多大的益处，除非你有这个 reality。这个 reality， 这个实际怎么来的？是圣灵打开你的眼睛看见他真的在你旁边的。所以呢，你看哦，所以我直接念给你听，希伯来书第13:6说什么呢？他说，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，主是帮助我的，我必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我们不清楚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，有人说可能就是保罗，我认为也是，因为他很多的用语是一样。他说什么呢？我们可以放胆的说，主是帮助我的。嘿，我在问你，主为什么要帮助你啊？你是儿子，拜托你们，你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。我已经讲了4堂了，你如果他不知道我要讲是儿子的话，我会昏倒。主为什么要帮助你？你一定要斩钉截铁说，因为我是儿子。就给我两个人 Amen 而已啊。你是谁啊？你是谁？奴仆人就惧怕，圣灵在我们里面同证，我们是什么呢？神的儿子。 Amen。 他说，所以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然后呢，以赛亚书51:12，我非常喜欢，他说什么呢？主说，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。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，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呢？神要问你，你到底是谁？你有什么权利去怕那一定会死的人？你指出来一个人他不会死的，你可以怕他？如果都会死的话，有什么好怕的呢？为什么要怕那变如草的世人呢？看我，我今天没有时间跟你讲很多事情，但是我跟你讲很实在的。很多人，包括我在内，很多时候我们活在恐惧害怕里面，害怕的事情多得很，
我今天举两个例子就好了，两个例子，我们非常在意别人怎么看待我。
我们知道基督徒不应当撒谎的，但是我们非常容易撒谎。为什么？如果今天我在工作上面犯了一个错，人家说这是你做的，我一定说不是，哈哈，
不是，谁？他。
这个都不用人家教的。跟你讲过，我四个儿子，我有太多故事可以讲了。有一次呢，这个老师呢，小的时候啊，拿着一个杯子，我刚好从这个卧室走出来，就看到他拿一个杯子，就啪就掉下来，就当场在我面前砸碎了。就他砸碎，抬起头来就看到我，他就说：“我说这谁弄的？”他居然怎么样子吗？我没有骗你，还没上学校，就转过去看他哥哥这样。我说你再想清楚，这谁弄的？他说我忘记了。他不要硕士学位，不用博士，不用人家教，自己就会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是傻子啊！有谁想要 look bad？ 有谁想要看起来没有面子啊？有谁想要丢脸？我们中国人谁想丢脸呢？我告诉你一个非常实际的，我们非常怕人家怎么看待我，我怕说我这边是做哪边不对，人家怎么？你看那个谁会怎么看我？那个会怎么看我？今天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辈子活在人家的眼光里面，我们活在恐惧的里面。为什么我说神的儿子的重要？因为我们的身份，我们这个人的 identity 身份，常常是建立在于你怎么看待我。你觉得我是一个了不起的人，你觉得我是一个成功的人，我就把我所有的 identity， 我的身份建立在人们的眼光，所以所有人的眼光都控制着我，我生怕别人怎么看待我。弟兄姐妹，你听懂我那个意思吗？我告诉各位，甚至到一个地步呢，我们的孩子成绩不好的时候，我们会暴怒啊！暴怒不是我们在意他的学业好不好，或是对他个人有没有益处，乃是在乎说你考这么烂，你排名这么差，你没有进到好的学校，别人会怎么看我啊？不要笑，这是真的，这是恐惧。
我要快要回台湾，我今天要回台湾了，感谢赞美主啊！我还有十分钟的时间，拼了命跟你讲完。
但是如果我的 identity 是建立在因为这位神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长兄，真正的大儿子，为我们牺牲了所有一切，买回一个新的 identity 给我们，让我们披上外衣，戴上戒指，成为神的儿子，各位，这是他所做的。我再讲一遍，凡接待他的，谁呢？接待耶稣基督的，就是信耶稣基督名的人，神就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子。所以我的 identity 在我的意料之外，我本来是当奴隶的，神说 No， 你不是奴隶，你是什么的儿子？圣灵在我里面明证我是神的儿子，所以我知道我是谁，我就不用 care 别人你怎么看待我，我可以不用撒谎，是因为我比较在意我在神面前的 identity。 对不起，这事情是我做的，我做错了，我自己承担， It's me。 很简单嘛，人为什么撒谎？我比较在意人怎么看我的时候，我就一定会撒谎，我希望得到大家的 favor。 但是如果我非常清楚的知道我的 identity 是 secure， 是安稳的，立在神说我是他的儿子。我再讲一遍，有很多的人用穷尽他一辈子，要透过他的工作，要透过他的成就，或者是他的学历来证明他是谁。我告诉你，基督徒也不例外。你说你怎么这么清楚？因为本人就是。我人生最大的目标，我跟神讲过了，我要成为一个出名的一个医生，让我赚很多的钱。上帝啊，我绝对不会忘记你的。我告诉你，
I don't care 帮助别人，我也不是为了要赚钱，我只是为了别人看得起，说你的祖父，你的外祖父都是医生，你的父亲都是医生，你呢，你是唯一皇家的独子， How about you? I care 别人怎么看我。所以我所有的生命的经历都是努力在想尽办法去营造别人怎么看我。 I am somebody. No. 你知道我大部分的同学都是某某医生某某医生啊，刘医师陈医师来到我的时候，黄牧师听起来就不大对了，差一个字就怎么差那么多啊，你怎么还笑我，竟然难过的要笑我。各位，当你明白说你的 identity 是建立在什么呢，不是在别人怎么看我，乃是在他怎么看我，因为我是他儿子。在你跟你旁边讲说，你是神的儿子。所以不要活在恐惧的里面。第二，来看我第二，没有时间再讲。很多人真实的害怕是生命当中贫乏，没有，不够用。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表现最好的，其实我们里面都知道，很多时候我们很害怕没有明天，没有未来。我当基督徒够久了，我告诉你，当牧者更久了，很多人到最后问我，就说，可是我明天就要面对我的账单，我的事业，我的财务， What do I do? 我时间完全到了，但是呢，我这样子讲，我用这样子跟你解释，你如果相信，如果成为神儿子这件事情是一个实际，不是只是一个观念理论的话，你会知道你的神会供应你的。你知道多少人呢，有人跟我讲，就说牧师，这是实际，我们也不是跟你开玩笑的。他说在他银行里面他有 $15 million US 做什么呢，做他的 backup cash。 他觉得他很贫穷，不像别人那么有钱。他说这个呢，打死我我都不会动他的，其他的什么房地产不动产什么那些都不算，做他的 security backup $15 million。我在想，我还有没有$1,000 US？ 他跟我讲$15 million。我后来明白一件事情，每一个人呢，很多时候在走路的时候，他都会不小心打开。我不晓得这边怎么样的，台湾都有存款簿，都三不五时会起来打开一下。哦，还有钱，感谢主。或者手机拿起来，哦，还有钱，嘿。当他那个数字一直在减少的时候，一直没有进账的时候，他心里会恐惧跟害怕的。当他真的没有存款的时候，他很害怕。各位，我们虽然讲说我们信靠神，但是呢，一手这边，一只手还在摸。哦，不错。我诚实的跟你讲，大部分的人就是依靠他所有的，他没有办法完全依靠这位神的。我跟你讲的不是理论的原因是呢，因为我曾经一无所有，常常一无所有，所以我只有靠神。神，你如果今天不供应我，我没明天了。所以有一句话，我用这句话来做结束，我请师母上来帮我弹琴一下。看我这里，仔细听，这句话是这样讲，有一位这个属灵的老姐妹这样子说， You will never knowJesus is all you need until Jesus is all you have. 中文怎么讲呢？你永远不会知道你的人生只需要耶稣，直到你发现你生命只剩下耶稣。你知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太多的经历，你知道为什么我疯狂的要传讲神的道，是他是真的，他是这么样的实际的。当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，他亲自的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的。
以至于你活着不需要再害怕，你不要在乎人家的眼目，你不用在意我明天到底有还是没有，因为他顾念你，因为他真的是你的父亲。若是神帮助你，谁还能抵挡你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用这两句话来做结束，我们就低头祷告。我再念一次，希伯来书13:6说，所以你们可以放胆的说，主是帮助我的，我必不惧怕。最后面那句话是我最喜欢，他说什么呢？人能把我怎样呢？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求主释放我们害怕别人的眼光。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主是帮助我的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我请你务必把它背下来。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以赛亚书说，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，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，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？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们被召不是要当奴仆，乃是要当儿子，而你就是神的儿子。我们一起低头。我大老远来这边，非常的感谢主，让我有机会能说几句神的话语。但是我在这边代表主来给你做一个邀请，如果你仍旧活在恐惧里面，今天有一个机会，今天有一个机会要从你一切的恐惧里面得着释放。人能把你怎么样呢？如果你今天在神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我要得着这个儿子的名分，重新看见这个儿子的名分，脱离一切的恐惧，如果这个人是你，请你在你的位置上面这个时候站立起来。如果这个人是你，你自己勇敢地站立起来，不是为了我，不是为了我，不是为了我，为了你自己。我再讲一遍，如果你今天重新要回到神的面前，知道他，你是他的儿女，不活在恐惧里，奉主耶稣的名站起来，面对你生命中一切的恐惧，就在现在，就在现在，就在现在。